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星期四将宣布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印度总理莫迪访问莫斯科；莫斯科继续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脸书公司就拒绝香港一位人士提交的与六四有关的头像特效框申请表示道歉；中国深圳网友欲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遭当局刑拘；台湾敦促中国当局深思六四启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星期四下午宣布他对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所做的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三夜间在推特上说，他将在星期四下午3点在白宫玫瑰园的一次活动上做出宣布。他以竞选期间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此次发推的结尾。多家新闻媒体星期三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撤出这项得到195个国家支持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此举将是对奥巴马时期政策的重大转向，会取悦于他所在的共和党基本盘，但是会激怒环保人士以及美国的盟国。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外交使馆区星期三早晨发生一次巨大的卡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90人丧生，400多人受伤。伤亡者绝大多数是平民，但是死者当中也包括在外交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保安人员。目前仍然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在一份简短声明中指责哈卡尼网络组织制造了这起暴力事件。该组织据称设在邻国巴基斯坦，并与塔利班并肩作战。阿富汗国安局还声称，巴基斯坦间谍机构三军情报局帮助策划了攻击事件。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国必须在正处于三场饥荒和持续政治动荡的非洲保持积极活跃。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我们参与非洲事务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仅要应对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援助，还要推进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现在不是从非洲撤回的时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脸书公司日前就拒绝香港一位教育界人士提交的与六四有关的头像特效框申请表示道歉。六四28周年前夕，该事件在媒体上激起不小的涟漪，令人质疑脸书公司是否有言论审查之嫌。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社媒巨头脸书5月29日在发给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的一封电邮中说，我们的团队成员不小心拒绝了您的特效框，我们对这项错误诚挚地向您致歉，我们已经批准了您的特效框，您现在应该可以使用。据该事件当事人、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介绍，5月26日，他经智联会的同意，把该机构设置的结束专政、平反六四的图样做成头像特效框，并申请放在脸书上，以便更多的人可以用它来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但是脸书公司在24小时之内就以 该特效框贬低、威胁或攻击某一特定的对象、法人、民族或团体为由，拒绝了这个要求。福家强说，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头像特效框，上面写有勿忘六四的字样和一根蜡烛。没想到过去24小时之后，这个特效框仍未得到脸书公司的批准。冯家强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于是就在自己的脸书上把此事公之于众。香港媒体很快跟进报道，脸书公司的公关人员也与冯家强取得联系。5月29日，也就是脸书公司发电邮回复他的当天，冯家强申请的第一个特效框从不批准变成批准的状态，使用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500以上。但是这个特效框经过72个多小时的审查，才在5月30日下午获得批准。冯家强认为，脸书公司应该就这一事件给公众一个更清晰的交代。冯家强说，
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是一个 frame 没有被批准，真的有可能是不小心哈。但是连续两个关于六四的一个 frame， 要不就没有批准，要不就很大的延误，就是难免会让人感觉这个是有一个政治的因素在后面啊。我觉得他说不小心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回复呢，是不能解除大家的疑虑的。
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播客主持人郭义广表示，虽然他对脸书的解释持怀疑态度，但无法断定这是一个有系统的故意的行为。
Unfortunately, when things happen like this, often they do touch on sensitive situations.
不幸的是，当这种事情发生时，他们通常会触及敏感情况。正如中国人喜欢说的“瓜田李下”，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但看上去仍然令人怀疑。因此，他们脸书在涉及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时，真的应该格外小心，以免造成他们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地方有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的嫌疑。
奥巴马政府前科技官员安德鲁·麦克劳克林指出，脸书目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性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麦克劳克林说，
So far, we do not see much evidence that Facebook or other internet companies are.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证据表明脸书或其他网络公司在对香港居民的言论和内容进行限制。但这是最近人们辩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香港人担心北京正在对香港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有可能对香港人认为受一国两制保护的一些自由开始实行限制。
6月4日将是89民运28周年，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同往年一样，对网上特别是社交媒体上任何与六四有关的言论和表达都将严加防范和控制。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脸书公司用户估计为440万，占香港总人数一半以上。但是2009年新疆发生骚乱后，在中国大陆被封锁。近年来，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达了重返中国市场的愿望，与中国互动频繁。一些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士继续，这次特效框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们不愿意看到脸书公司为了急于重返中国市场而毫无原则地讨好中国政府，进而对脸书上的批评中国政府和揭露中国社会问题的言论进行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事经纬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国内那么美国总统呢，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与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贸易问题，并欢迎两国间签署数十亿美元的经贸协议。 两位领导人在会见记者时并没有提及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预计的南中国海问题，但是阮春福之后呢，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演讲中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对越南来说至关重要。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一年一度集中讨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香格里拉对话，那么即将在新加坡登场。今年的对话比以往更加注目。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新加坡采访这次亚太安全会议的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宝。那么，由于线路问题呢，那么我们一会儿呢，我们再尝试一下来进行这个直播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星期三呢，在这个白宫与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贸易问题，那么欢迎两国间签署数十亿美元的经贸协议。有关详情，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三下午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举行了会晤。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越南刚刚在美国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订单，价值百亿美元，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将意味着为美国带来就业，为越南带去非常先进的设备。星期三早些时候，通用电气公司宣布与越南方面签署了55.8亿美元涉及发电、飞机发动机及服务的协议。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与越南签署经贸协议的美国公司还包括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公司卡特彼勒和快递服务公司 UPS。美越两国从冷战时期的敌人变成了如今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分析人士认为，两国有重要的战略和利益焦点，其中包括应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张的影响力。上个星期，美国向越南海警交送了一艘刚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米尔顿级巡逻舰以及6艘巡逻艇，以深化两国的安全合作。同样在上个星期，美国海军在川普就任总统后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航行自由，驶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济礁的12海里水域范围内。但是在白宫会见记者时，两国领导人没有提及南中国海问题。川普总统在会见之前说，他会与阮春福讨论贸易和朝鲜问题等许多重要议题，并期待两国一起合作。阮春福表示，他希望此次访美能够为深化美越合作确立方向，加强两国在保障东盟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方面的合作。不过，阮春福在结束白宫访问后，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上的公开演讲中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他说，越南与6个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共享海洋边界，因此对越南来说，在南中国海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表示，越南感谢美国政府和政治人士对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尊重司法程序、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进行军事化行动以及不改变现状的支持。他说，越南同时也感谢对全面落实南中国海各方宣言和提前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支持。他在传统基金会的演讲中还提到，亚太地区国家面临包括南中国海、朝鲜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促使各国形成一个合作机制，设计出一种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方式，帮助塑造一个开放的区域架构，让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不管是域内的还是域外的，都能参与进来，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美越两国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不断升温。奥巴马去年访问越南时，解除了对这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以及在对华、对亚太地区以及南中国海政策上的不确定，令美越关系充满挑战。 越南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其他11个国家达成的 TPP 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川普在上任之后就退出了这项协议，令河内感到失望。川普说 TPP 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他似乎更在意与越南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他星期三在与阮春福正式谈话前说，我们与越南有很大的贸易赤字，希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平衡，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阮春福表示，在他此次访美期间，越南将与美国签署价值150亿到17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协议，主要为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及前任校长兼教务长吴华阳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人士，长期为亚裔在美国追求平等权益而发声。不过呢，因为3月份他撰写的一篇有关华裔新移民的文章饱受争议，他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地位的变迁。他说亚裔在美国社会可见度提高了，但是因为优秀仍然受到歧视。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吴华阳特意选择华盛顿中国城的一家茶店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华盛顿的这座中国城是华裔在美国地位变迁的缩影。他说
Nothing meaningfully Chinese left.
这里基本上没留下什么真正有中国味道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壳，一个假中国城。
中国城曾是华裔移民初到美国的落脚地，一直充当着移民的庇护所。但是现在华盛顿地区的亚裔和华裔都聚居在邻近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或是邻近维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等地。这两个地区数年来一直名列全美10大最富有郡县的排行榜。
Asian immigrant population now is a suburban population. The same is true.
现在的亚裔和华裔人口聚集在郊区，在加州也是一样。华人聚居的地方主要是蒙特雷公园，距离洛杉矶是9英里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老旧的中国城让位给新中国城。
吴华阳在美国出生和长大，他把自己成长的环境和现在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相比，他说。
So I grew up in Detroi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diversity or multiculturalism. You were expected to assimilate. And there were very few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We were the only.
我70年代在底特律长大，没有什么多元化和多种文化。你要做的就是要融入。在那里基本上没有亚裔人。我们是我们所在社区唯一的东方家庭。这个词还在用，东方更适合于描述地毯而不是人，带有异域风情。 Oriental 这个词还略带贬义，虽然比中国佬 Chinks 要好一点，但总是有一种异域已经过时的意思在里面。
他说与过去相比，现在亚裔的成长环境变了。第一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他说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每个人都想来美国，但是现在中国人不再把来到美国当成一种梦想。第二是技术的进步。他说社交媒体把全世界联系起来，来到美国的移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继续保持他们自己原来的社区，即便是隔着遥远的太平洋。第三，亚裔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成为正常人，他们出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体育和娱乐当中。第四，是亚裔的人口越来越多。吴华阳说，虽然亚裔在美国的成长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美好和礼貌的表面下仍然暗流涌动，亚裔仍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歧视。他说
Asian Americans face discrimination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sometimes the more successful we are, the more backlash there is.
亚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我们越成功就越会反弹，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占领。
吴华阳认为美国一些大学招生当中出现限制亚裔学生名额的现象就是一种歧视。吴华阳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高校当中亚裔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在减少，虽然在高校里担任教授和高级教授职位的华裔和亚裔并不少。 他认为亚裔不仅在工作的地方感受到歧视，在生活当中也有歧视的存在。
There are still times even some places such as this or in San Francisco when I can b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someone driving by the road.
有时候我走在旧金山的街头，有人开车路过，突然摇下车窗叫我中国佬，或是滚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
这样的遭遇，《纽约时报》亚裔主编迈克尔·罗也遇到过。他在2010年10月在《纽约时报》上向一位曾经让他滚回中国去的女士写了一封信。现在同时担任着亚裔精英组织百人会会长的吴华阳特别强调，他很爱美国，爱美国的理念、宪法和民权，所以他要为亚裔的平等权利站出来。吴华阳解释说，现在亚裔或是华裔在美国遭受歧视的原因，应该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前的某些理论类似。
你如果读读过去人们的辩论，为什么他们要把华人排除在外？他们说，中国人工作太努力了，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我再说清楚一点，他们是说中国人太好了，不是他们太糟糕，而是太好了。他们的辩词说，这样他们会逼走白人工人。
当年排华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包括美国的工会领袖、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冈帕斯，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排华的一些理由》：肉食对大米，美国爷们对亚洲苦力，熟能生存。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亚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吴华阳说，这位工会领袖的基本观点是，亚洲人能吃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的环境，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们应该被排除。他认为这样的观点现在再次出现。吴华阳指出，当时想把中国人赶走的是爱尔兰裔的白人移民，而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说，他们是移民，他们想赶走另外一批移民，因为竞争太激烈。不过现在他自己也被别人指责是希望赶走新移民的人。今年三月，吴华阳在美国自由派媒体《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信。他在文章中探讨了新华人移民和老一代亚裔美国人在理念上的严重分歧，不过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吴华阳在文章中说，他说那些刚下船的新移民在老华侨们眼里是千篇一律的形象，珠光宝气，不排队，抠鼻子，随地吐痰，开车不守规矩，被动恶意的攻击，还有希望他们至少不吃狗肉。吴华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自己文章当中的意思被扭曲感到委屈，他只是致力于在美国华人社群当中构建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他说，我的目的就是搭建桥梁，我确实是在批评一群人，我是对那些批评新移民的人提出了批评，我是站在新移民那边的，我是说你们不要再歧视新移民了，你们并不比他们更高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年一度集中讨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在新加坡登场，今年的对话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现在我们连线正在新加坡采访的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宝，请他来谈一谈这次亚太安全峰会目前的会场准备情况如何。李宝。
哎，姚明你好，各位好。好，谈谈会场的准备情况。现在呢是新加坡时间星期四的晚上将近10:30，那我中午的时候去的时候呢，看到登记处的这个人员呢非常的齐全，各就各位哈，准备这个明天也就是礼拜五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开幕。那么我到会场去看主会场，还有一些分的会场、分会场，但是呢，看到呢桌子、椅子啊都没有摆好呢，那是中午的时候。但是这些工作人员说别着急，到了这个半夜啊、晚上1-2点钟的时候，保证什么都很齐全。所以呢，看上去他们的效率非常高，他们还请了一班大学生来这个参与啊、准备工作。看来呢，他们找到一个既省钱又让这个大学生啊。见见世面的一个良好的机会，杨明。
啊，那很好，这跟你一样，也是到目前还是在工作。那么你觉得这一次的会议呢，它的一个参与程度呢，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呢，李宝？
哎，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参与规模，美国参与规模平时就 在往年呢就是蛮级别蛮高的，这至少是国防部长这样一个级别的这个代出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香格里拉峰会。那么今年的规模似乎更大，除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呢领队之外呢，还有美国军方的这个最高级别最高的军官，他就是这个联席会议主席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另外呢，还有这个哈里斯上将，他是美军呢驻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所以呢，从军方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是非常的这个阵容非常齐全。除此之外呢，美国的国务院也有派助理部长，还有呢，美国的国会也派出参众两院的军委会的主席这样一个级别的这高级别的官员啊，来出席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中国呢就跟往年相比呢刚好相反，就是出席呢这个派出的规模比以前呢要低。那么往年呢至少派出四星级的上将，这个来出席这次会议，军委会的副主席啊，四星级上将这样级别的这个官员来率队。那么今年只派出三星级的中将来出席这次的峰会。但是呢，级别最高的这次的代表团呢是应该是属于澳大利亚，因为他派出总理来在这次的香格里拉峰会上要做主旨演讲。杨明，
好的。那么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会议重点议题是哪些方面的？你能来谈一下吗？
好，这个跟刚才第二个问题有关，就是美国为什么派出这么这个阵容强大的这个代表团，就是因为呢，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四个月之前上任的川普政府，他到底要推行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安全政策？所以呢，人们非常非常的期待，这呢将会是这次的相会的一个主要的看点哈。那么至于议题呢，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美国的亚太政策，那么具体到什么题目呢？就是说，南中国海还有个朝鲜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次的峰会的亚太安全峰会的，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最主要的两个话题，大家都会拭目以待的来试图就这两个问题呢进行一些探讨，进行一些对话，看看能不能达成一些什么样的共识，进一步的推进呢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杨明。
好，谢谢李宝从这个新加坡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电话连线，
感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一带一路”峰会被印度抵制，但是俄罗斯举办的国际活动呢，却获得了印度的支持。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召开的前夕，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俄罗斯，同普京总统沟通协调立场。俄罗斯继续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印度将参与北极的开发，双方将共同研发先进的军事科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他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访问。印度抵制了不久前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但莫迪是星期四开幕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中最重要的外国客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国际形象目前不好，举办类似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样的大型国际活动，对俄罗斯突破孤立处境非常重要。印度经济目前高速前进，增长率已经超过中国。作为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领导人，莫迪此时支持普京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后，大批中国商界人士和高官曾纷纷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一度成为这一活动的主要嘉宾。但在中国的热情消退之后，中国的位置今年已被印度取代。莫迪这次俄罗斯之行的重头戏是星期四晚间以共进晚餐的方式与普京的单独会晤深谈。普京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这次晚餐除了两人的翻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官员和助手参加。评论人士认为，几天后马上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会议， 印度和巴基斯坦到时将成为善和组织的正式成员。接下来九月初将在中国厦门召开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但目前中国与印度关系冷淡，而普京刚刚访华，因此普京和莫迪现在非常需要彼此沟通和交换信息，共同协调双方立场。这是莫迪这次访俄的主要目的，也是双方改变十多年来两国元首通常每年十二月份举行峰会的传统，特别选在改在夏季提前举行峰会的关键原因。同俄罗斯利用越南平衡中俄关系一样，俄罗斯继续打印度牌来制衡中国。俄罗斯希望印度更多参与北极事务和远东地区的开发，避免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一家独大，形成俄罗斯依赖中国的局面。为此，普京总统呼吁印度更积极加入北极油气资源的开采。在呼吁中国开发投资远东的同时，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托涅夫不久前也访问了印度，欢迎印度工商界进军远东地区。莫迪星期四白天同普京总统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还共同签署了圣彼得堡宣言。他将在6月2日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上发表演讲，并会晤一批俄罗斯各地的州长，特别是远东地区的领导人，以及俄罗斯官方的军火巨头和武器出口商。军火交易是双方这次讨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两国计划共同开发研制潜艇厌氧动力装置。这种装备在最新的俄罗斯第五代潜艇上的动力装置不但能使潜艇降低噪声，更能使潜艇长时间在水下活动，不必经常浮出水面为蓄电池充电，因此可大大提高潜艇的隐蔽性能。与对待中国不同，俄罗斯对印度没有戒心，愿意让印度接触一些先进军事科技。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与印度在联合研制开发新技术方面的合作会更积极活跃，规模将越来越大，合作项目也会更多。舒米扬说，现在俄罗斯与印度正合作开发和生产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共同研制第五代战机，从彼此做贸易和进出口商品赚钱，过渡到更多的联合研制生产，这是两国合作的新趋势。舒米扬说，许多合作项目目前都集中在军事科技领域，未来会扩展到其他方面。印度已把大批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印度不久前还成功完成了移动车载以及从海上发射攻击陆地目标的舰队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测试。俄罗斯媒体说，导弹试验非常成功，命中精度和飞行轨迹极其完美。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射程能够达数百公里，但两国都不愿意过多透露这种导弹技术性能的细节。同武装越南一样，俄罗斯向印度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和科技许多都被用来针对中国。军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出租给印度的核潜艇不但能够帮助印度在印度洋对付中国海军，也会对中国大陆沿海构成威胁。莫迪这次访俄的另一个议题是讨论联合国改革，以及印度未来想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支持印度，但中国的立场非常关键。不过如果印度与德国另一个金砖国家巴西一起寻求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阻挠印度将会很难。与处处提防中国不同，俄罗斯也愿意把能源领域的优良资产出售给印度。印度目前已经控制了西伯利亚万科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俄罗斯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多数石油都开采来自这个油田。万科尔油田的基础设施完善成熟，中国过去也曾经有意收购这一优良能源资产的股权，但最终败给印度。俄印能源合作的规模将继续扩大，俄罗斯将继续帮助印度建设核电站， 建造新的机组，还将帮助印度升级改造铁路系统。俄罗斯还希望能向印度出售短程支线客机超级100喷气机，以及刚刚开始试飞的21世纪中短程支线客机。几年前投放市场试图挑战波音和空客的俄罗斯超级100喷气机目前销路不好。梅德韦杰夫总理刚刚签署命令，强制俄罗斯大企业购买这种飞机。以俄罗斯公司为主的客户都抱怨超级100喷气机使用维修昂贵，配件供应短缺，许多飞机无法使用。俄印关系也并非全部一帆风顺，研制第五代战机的合作遇到很多问题。俄罗斯最近几年同巴基斯坦加强关系，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和直升机，双方还举行联合军演，引起印度的不满。但旅游城市圣彼得堡期望莫迪访问之后，更多的印度游客能够访问当地，为招揽印度游客特别启动了印度友好活动。莫迪抵达圣彼得堡前访问了德国和西班牙，结束访俄之后，他将前往法国继续他的欧洲之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很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本周刊登调查性报道，谈引起争议的流亡海外的中国大亨郭文贵爆料事件。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海涛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的问答。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纽时》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它主要就是说，最近不是郭文贵通过各种渠道在美国爆料之后呢，引起了这个高度关注。这些高度关注呢，不光引起了这个海外的读者，也包括了引起他谈到引起中国的这个某些方面的高度关注。那么他主要是把这个郭文贵的从这几年来他一直一些商业行为、一些政治行为，特别是在海外最近几个月他发表的言论，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经济和政治方面走向，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因为他直接提到了，郭文贵在他的爆料中最近是猛烈的抨击了中国的第二号这个反腐人物王岐山，还在提到了王岐山的很多这个就是其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就是郭文贵所说的问题。这一下他是预测到将会很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秋天中共召开的十九大。这是主要从这个政治方面来考虑的。那经济方面他也谈到了很多。总之这就是把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嗯，那写这样一份调查性报告的记者都有谁呢？
他是周一用英文发表出来的，周二把它翻成这个中文。那么这四个记者都是在这个纽约时报也好，就是在美国对中国报道有进行了深入的报道和研究的四位作者，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吧，比方说傅才德比方说楚百亮，比方说张大卫这些都是关于特别写过关于中国总理前总理温家宝的一些报道，关于习近平家族的一些报道，他们都写过分量很重的一些报道。那么还有艾莎这四个记者联合起来，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就是华裔的雇员啊，他们也做了一些贡献。就是说这四个人的分量基本上现在是在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方面算是做前几把交椅的这种资深的这个编辑和记者。
那么纽约时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刊登一篇这样的报道？你觉得这个时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因素？
我相信这个傅才德先生呢，包括这个楚百亮和这个张大卫先生，他们几位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郭文贵在美国爆料的情况，因为这个他这个爆料这个反响实在是太大，他们这几位先生也做了很多的homework， 就是后面的准备工作也做了，所以他最近采访了这个郭文贵，在纽约这个郭文贵的寓所里采访了郭文贵。我想他推出这篇东西呢，主要是想这个，因为这个十九大马上就要开了，他就是说从这郭文贵的爆料，他们主要是想看郭文贵的爆料对中国的高层领导当中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会不会影响到即将召开的这个十九大，他们主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和报道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科研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高层政商腐败之际，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极为敏感，全力封杀。一个星期前呢，因为准备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的一位深圳公民被证实在被警方带走以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引发外界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州惠州公民董琦，网名天亮了晚安，和其他人不久前筹划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名言。董琦5月24日上午被十几个警察抓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一天后董琦被寻滋刑拘。而其他一些省市曾定制类似文化衫的少数网友则是被传唤，目前暂时还没有遭刑拘的消息。董琦的妻子梁女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为董琦委托了律师，律师5月31日会见到了董琦，不过家人目前仍没有收到任何刑拘文书。她说，
我老公被抓走的时候，派出所那边是几乎没有通知我的，他说找不到我，然后就没有通知我，说是说把那个法律文书寄回老家，老家那边家人也没有，律师说照情况，如果说他没有犯罪嘛，他本身就没有犯，然后说是说要关一个月，然后但是我们去那个派出所那边，律师说是申请取保候审，但是被那个负责董琦这个案件的人拒绝了。
梁女士强调，董琦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例，最多就是为了赚点小钱想卖几件文化衫，没有想到给他定了那么大的罪名，感觉很冤枉，对家里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毕竟他是家里的支柱，孩子小，家里老人都在务农。他说，
我不认为他犯什么错，最近文化衫那个比较火嘛，他就是想在淘宝上就说赚一点，有一点收入嘛，他是想来缓解家里的经济负担，之前也做生意欠下债嘛，
他的这个动机很单纯的，其实
是吧，单纯，对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派出所那边为什么说他是想要干嘛干嘛的。
董琦的律师文宇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5月31日在深圳龙岗看守所会见了董琦，董琦称没有受到各方面的不礼貌对待，还有人说尊重他，没有办法，只是按上级命令办事。律师表示，董琦准备制定文化衫，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
我们询问了办案的警官，他说呢，本来呢，像他这个事儿都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了，就影响文化衫在颠覆国家政权那些人里面算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懒得给他定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警官就说，我们不可能给他取保候审，因为他这种情况下是危害国家政权。但是呢，检察院批不批捕就不关我的事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具体的定呢，就是说准备想定。那这个行为够得上任何的犯罪吗？或者是寻衅滋事吗？
任何犯罪都够不成。但是公安局他有权利将你拘留一个月，他就有权利这么定。我们也跟他讲了，说印文化衫这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样的事情。普普通通话，一切都刚刚开始这样的话有什么问题呢？既没有破坏什么，既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是煽动什么都没有。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抓捕董琦的深圳龙岗区新城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要记者亲自去派出所询问此事，或者去咨询律师。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领导人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转发了解郭文贵的爆料内容。另外，据参与网近日报道，深圳男子林生亮曾发出消息称，深圳国宝两次要约他到派出所询问香港朋友给他一枚徽章和为郭文贵声援签名的事情，之后便失去联系。后有报道称，林生亮已在5月25日晚被捕， 不过目前没有有关林生亮的更多消息。记者星期四下午拨打他的手机，一直都是直接转到语音提示。此前湖南佛教人士西大成疑因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成为首位因转发郭文贵讯息而被抓的人士。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89年六四事件28周年纪念日前夕呢，台湾敦促中国大陆呢深思那次事件的启示，在一系列人权议题上尊重人类的普世价值。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6月1日，也就是星期四傍晚的例行记者会上，副主委邱垂正谈到了即将到来的1989年六四事件28周年的议题。报道说，台湾、香港等地即将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对此，邱垂正说：“
那么，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珍惜的生活方式与普世价值。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认真审视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与重要启示，理性回应人民对于落实民主化及人权保障的诉求。”
记者会上，邱垂正还谈到了两件最新与人权议题相关的事件。第一，中国大陆从6月1日起实施《网络安全法》。邱垂正说，该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瞩目与担忧。陆委会将持续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并提醒台商和国人仔细评估在大陆投资的风险。他同时呼吁中国大陆
借由法制化措施处理境内外的安全挑战的同时，也应落实民众权益的保障，尊重民众言论表达的自由及使用网络的权利。
邱垂正今天也特别谈到了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以及他的妻子李静瑜申请前往大陆探视的问题。中国大陆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了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并且吊销了李静瑜的台胞证，使他无法前往探视。不过5月31日，李静瑜再次要求台湾政府协助他办理前往中国大陆的证件。自由时报还说，与此同时，李静瑜前往美国争取支持以后，台湾人权促进会正在进行规划，分头前往欧洲联合国人权机构游说国际人权组织对李明哲的支持。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昨天主持了有关李明哲问题的相关部会会议，会上还决定
第一，向陆方要求尽速向我方通报；第二，保障李明哲应有的法律权利；第三，应该要同意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特别是家属的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基本权利。那么政府会持续全力协助，并积极争取来促成。
昨天李明哲重新申请台胞证的消息一出，有舆论认为两岸沟通机制名存实亡，帮助解决李静瑜台胞证问题说来容易办起来难。昨天还有台商对美国之音说，李明哲的问题已经被李静瑜弄得越来越复杂，甚至称他告了洋状，因此可以私下解决问题的机会丧失了。关于六四事件，中国政府的制式说法是，六四事件是中国的一项重要历史事件，一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已对事件做了明确结论，政府当时采取了果断措施，稳定了局面，才能令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民主法治有明显的改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减少了今年赴台就读陆生的人数。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不应该以政治干预两岸教育交流。而在野的国民党则批评蔡英文 政府企图透过中断两岸交流来达成文化台独。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上周公布了今年招收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大学的简章，由于中国方面降低了相关配额，人数从去年的2136人下滑到今年的1000人。这项改变对于一些私立大学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私立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表示，因为一些中国大陆省市不批准，今年9月赴台短期研修的陆生人数也可能减少。他还说，目前两岸政治气氛不太对，应该和九二共识有关。此外，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前校长姚立德曾经呼吁，希望教育部能松绑一些规定，包括配额限制等等，让各校可以弹性招收陆生。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欢迎陆生赴台就读以及文化交流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中国要以政治的理由先说，那只是损失机会的就是大陆的学生，我想这个不是两岸促进两岸发展的一个方式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力劝中国不要什么事都以政治做考量，以政治作为一考量，不但会影响到两岸关系，也会把台湾推得越来越远。
李俊委员还说，政府目前的因应之道是转向东南亚国家招生，希望让台湾的大学朝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今年3月，台湾一些大学为了吸引更多陆生，与中国涉台单位签署了一中承诺书，保证课程不涉及一中一台、台湾独立、两个中国等议题，引发了舆论的批评。在野党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蔡政府企图借由中断两岸的交流达成文化台独的系统性工作。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蔡英文的运作，不管在陆生的方面，还有最近一系列的所谓的去中国化、去讲话，甚至把郑成功都给去掉的一个行为，蔡英文总统在近期的所有的民调已经不到30%了，所以我们希望蔡英文能够悬来勒马。
胡文琪副主委还指出，蔡政府想要从东南亚招生来补足陆生的缺口，国民党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也认为将徒劳无功。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主政期间，大力推动陆生赴台就读。他强调，两岸年轻人的交流将有助于双方关系长远和平的发展。2009年之前，陆生赴台就读的人数只有823人。马英九执政的第8年，陆生赴台人数已经达到42500人，几乎没有学校没有陆生。尽管外界一般认为陆生赴台人数减少是政治因素，不过也有陆生指出，因为两岸政治不明朗，让他们受到歧视，再加上台湾学位的含金量没有想象的高，都影响了继续就读的意愿。陆生联招会总干事张宏德表示，中国大陆的大学目前在招生上也面临压力，因此当局才会删减赴台陆生的名额。中国国台办并没有说明删减陆生赴台人数的原因，不过曾经提到台湾政党轮替降低了陆生赴台求学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星期四下午宣布他对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所做的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三夜间在推特上说，他将在星期四下午三点在白宫玫瑰园的一次活动上做出宣布。他以竞选期间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此次发推的结尾。星期三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在会晤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时表示，在对这个问题做出选择决定的时候，他听取了各方很多人的意见。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提供建议的人包括美国商界领袖以及外国国家领导人。多家新闻机构星期三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撤出这项得到195个国家支持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此举将是奥巴马时期政策的重大转向，会取悦于他所在的共和党的基本盘，但是会激怒环保人士以及美国的盟国。美国总统川普和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了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声明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海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航线，共同强调确保航行与飞越自由等的重要性。在中国极为敏感的国际法问题上，两国关于推进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说，双方重申全面支持根据国际法规以非威胁和非暴力的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声明还同时呼吁有关各方应该保持克制，不采取任何让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与阮春福会见记者时并没有提及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预计的南中国海问题，但是阮春福之后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当中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原则，对越南来说至关重要。阿富汗星期四哀悼了喀布尔使馆区爆炸的死难者。星期三，一辆汽车炸弹袭击了喀布尔使馆区，导致至少9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外国外交使团和政府办公室。伤者大多数是平民，但是也有阿富汗籍的安保人员死亡，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菲律宾军方官员星期四表示，他们在南部城市马拉维实施的一次针对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的激进分子的空袭，却导致10名军人丧生，7人受伤。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对记者说，没有正确协同导致我们打了自己人。此次误炸是菲律宾军方星期三实施的几次空袭爆炸轰炸行动中的一起，目前菲律宾地面部队正在努力清剿激进分子。马拉维市的暴力活动是上星期发生的，当时安全部队试图逮捕所谓的菲律宾伊斯兰国组织的头目哈皮伦。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